还有一个，他很重要一个问题是敬拜玛利亚的问题啊。那么天主教对玛利亚敬拜的程度超过了这个敬拜耶稣基督的程度。那么这个是，所以16世纪天主教的特会中啊，也宣布了玛利亚为自己所生之王代求的天后，就是认为玛利亚的祷告耶稣最听，因为他妈妈嘛哈。那妈妈说话，儿子敢不听吗？那在这里，里边就个这个就。我们，耶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和生命，除他以外，没有别的这个道路、真理、生命。另外还有一个，我们的代求，这个义人的代求一样的是有功效的啊。他就是，所以人们都拜马，这个有点，跟西方的这个当时的宗教有关系，就是中国也是如此，中国的天主教徒就把玛利亚当菩萨一样拜。那么其实这个西方也是。西方过去的神叫拿迪米啊，他们有拿迪米女神。那么，所以呢，这个罗马教中有拿迪米，罗马这个宗教过去拿迪米女神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神。可是当基督教来了，我们拜的却是个男神。但人类的心目中都有个女神的观念，你知道吗？所以他们就把玛利亚啊，把它拿过来。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大的错误啊，这个对玛利亚的敬拜啊，玛利亚敬拜。所以四世纪的时候。罗马教会就开始向玛利亚祷告，以后日渐发展，以至于天主教日历中每年有14个节日是为庆祝玛利亚而设的，每周六要纪念玛利亚，许多地方每年的5月全月献给玛利亚，也1953年被定为玛利亚年，1953年，耶稣这个。天主教认为，我们看第19页，耶稣是神，玛利亚被称为神母，所以这个罗马天主教认为，当我们向耶稣祷告的时候，若转请玛利亚向主代求，耶稣，当因母亲的情而容易优先答应我们的祈求，这个没有圣经根据啊，这个，所以这个还有玛利亚无罪论啊，这个也是很错误的，玛利亚在母腹中。这个是无罪成胎的，以致玛利亚没有原罪啊。这个玛利亚还是在亚当之下的，同样有原罪，但是玛利亚是尊主为大的女子，她一切都尊主为大，所以她不同在这里。那么玛利亚始终是童身，这个也是错误的。玛利亚后来跟约瑟结婚了啊，这个她不完全始终是童身。还有玛利亚升天论。玛利亚无原罪，终身没犯罪，极其圣洁，以致她与我们主一样，死后第三天复活并升天了，现在坐在耶稣基督右边。那这个是完全违反圣经的。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坐在父神的右边，玛利亚在坐在耶稣的右边，这个，他也在右边，都坐在右边，这个来审判这个世界。我们没错，我们圣徒都跟基督未来一同坐宝座。啊，做宝座，但是像他这么具体的说，这是违反圣经真道的。那我们圣经真道底下看一看就知道了，我们就不再解释太多了。那么这个是玛利亚是蒙大恩的女子啊，蒙大恩的女子，玛利亚是顺服主的旨意，我心尊主为大。玛利亚是我们圣徒的榜样，都没有错啊。但是这个天主教对玛利亚的定义是有远离圣经啊，远离圣经。那么还有第11，罗马天主教的信仰中相信遗物，他把这个圣徒的遗物，也来拜，这个就有点偶像崇拜的意思了啊。那么比如说开始崇拜这个偶像或者画像，那么这个当然也有争论了啊。在1562年的特大公会议中决定通过，天主教认为圣经中所说不可拜偶像。仅指异教偶像而言，天主教的圣经将第二条诫命不可拜偶像删除，而将第10条诫命分为2条啊，这是错误的啊。天主教相信基督或圣人的遗物可以护身，也可以降服。那么最普通的遗物是圣人的骨头，最出色的遗物包括摩西石板的碎片、摩西及亚伦的杖、最后晚餐的桌子。啊，耶稣十字架的木片、荆棘冠冕的刺儿、十字架的铁钉、耶稣的内衣和外衣、施洗约翰的头等等的啊，许多遗物是伪造的啊，定是这个是伪造的，我们就不管它了啊。 天主教册封圣人无数，那么这些圣人的东西也成为他们拜的东西啊，所以这个是圣经告诉他不可为自己雕刻偶像，不可跪拜那个像。那么这个天主教造偶像又拜像，那这是错误的啊。这个拜偶像是神所痛恨的罪。其实我们今天你看到基督的教会里边，教会也没有耶稣的画像，有的只有十字架。其实耶稣你的画像也不准的啊，你的画像都根据西方人的样式或者根据犹太人的样式画的，也不见得准。那个时候好像没有耶稣，没有照相，不知道耶稣什么样。那我们把那个当作那个拜，我觉得也不准确，也不准确。这个还有一个这个东正教也是满屋都是画像，他们用这种画像来增加他敬拜的气氛。天主教的教堂和东正教的教堂，你进去会有一种肃然起敬的感觉，他会制造这种氛围啊，是好的。但是这种画像太多了，或者一像太多了，也不见得好啊。我上次到唐崇荣的大叫什么这个叫做弥赛亚大教堂去这个参观，我就看到他搞了个音乐厅，放了很多这个雕像，都是这个音乐家的雕像，这个有这个莫扎特的，有这个柴可夫斯基的，有什么一个一个的，他弄每一个都弄个洞啊，这个像灯台一样的，里边一个雕像。那我就跟唐牧师同工讨论，我说这是有点拜偶像之嫌的。他说这不能算，这都是艺术家嘛，艺术家我们不是拜他，我们做装饰品。这里边就可以讨论啊，在神学上有一些讨论。那当然了，没有更好，我觉得没有更好。有了也不一定非得给人上纲上线，他不是拜他，他是一个音乐厅，他不是一个崇拜厅，主日崇拜厅。这个也可以。所以我那天都说了，我说话说完以后，我在讲道讲了，很多人引用我的话来攻击唐牧师，我觉得也不对，我也没那意思，我就说这个这个是不是有点偶像之嫌呢？这个当然他告诉我是音乐厅。音乐厅这个就有些音乐大师的，我说如果放照片可能比这个雕像会更好一点啊，或者不放也没有关系啊，演奏莫扎特的音乐就完了嘛，你就知道这个音乐家了嘛，对不对？这个里边我们要有一些的警惕啊。这个那我们看底下这个图表很重要啊，前面这些回去大家要看一看，这个看一看我们在谈到的时候就能够帮助我们。人家说天主教怎么回事啊，跟我们哪儿不同啊，不都是信耶稣的吗？那你就一二三条，一二三条四，一直到第十一条，我们就告诉他们就完了。那么这个天主教与基督教的比较表，大家看这个表很有意思啊。那么信仰的根基，基督教是基督，天主教是彼得，这个我不太同意啊。这个列的这个王牧师列这个表不是很这个，我觉得天主教的根基也是基督，他只是说彼得是那个钥匙和是那个磐石，但是他绝对不会否认耶稣基督是教会的磐石。这个我觉得这个列有点牵强啊，有点牵强。第二个与首领耶稣基督教皇和基督教代表人，这个我也不太同意，因为天主教是基督和教皇并列，应该把基督也加上，那么他也是崇拜基督的，他也首领也不是仅仅是教皇。那么宗保是耶稣基督他也认为宗保是耶稣基督没有错，但是他又加上玛利亚圣人和神父，这三条他写就对了，加上玛利亚圣人和神父的神父不是了，我觉得他没有把神父当作宗保后边有一条他讲神父的祷告是可以赦小罪的这个也有点宗保的意思那么救恩基督教本乎恩，因着信白白得来的天主教是本乎恩，也因着功德和圣礼，这个是对的，这没错，天主教的。那么得救的根基，神的话、圣经、圣灵的感动，这个天主教也认为这些，但是他也加上天主教会，教皇的谕旨、训谕，天主教会，他天主教很严，你不加入教会你是不能得救的，他这个是规定的，你必须在教会里边，所以这教会就世俗化嘛，这个整个的人那时候是，中世纪的欧洲都在教会里边，那教会的那个权力大到什么程度呢？连皇帝都得听教皇的，皇帝结婚教皇不同意结不成，对吧？皇帝这个结婚都需要教皇给这个主持婚礼的，而且皇帝上任的有教皇又摸教皇的账，是教皇不让你摸你就完了，你就惨了，你知道吗？法国的皇帝不就如此吗？还有这个英国的皇帝亨利八世要离婚，这个教皇不许他离婚。 啊，这个后来他就脱离教皇，就开始宗教改革。其实他的改革是想自己结婚，娶二奶，啊，他那意思。所以这个就后来这个亨利八世就娶了伊丽莎白的妈妈嘛，对不对？那这个，所以这个问题就出现在这里，他就改教了。当然谁也通过这个他的这个，软弱完成了英国的改教。那么这个敬拜的对象，基督教三位一体的神。那这个啊，目的拯救未信的人，造就已信的人，啊，基督教的这个人信仰的目的。那么天主教加上使人加入教会，增加教会的势力。敬拜对象三位一体的真神。那么天主教就乱了，玛利亚、圣人、偶像，啊，这个天使、遗物等，真的他们真的是这样拜的啊！你看到这个，我到这叫什么？那个叫巴黎圣母院去，我看很多信徒就跪在那个旁边那些叫什么叫神父，不是神父，就主教的遗像，主教有棺材吧？他的主教最早的那些主教都埋在这个教堂里边。那么很多的人呢就跪在那个，因为他喜欢这个神父，不是这个教皇，可能这个教皇的训谕他很喜欢，他就跪在他那面前来祷告。那这个一看就是错误的，这个是有的啊，这个不少这样的，所以他们都放在一起啊，放在一起，这个就埋在一起。这所以天主教的到罗马，到这个圣保罗教堂，所有的到圣保罗教堂去发现一件事，所有的教皇的照片都在上面，油画，从第一任到现在的啊，那你就看去吧，那太多了，你我都不认识，不认识几个，我就认识保罗二世，大贵格利，其他不认识，那我看全是教皇的，那么这个也有很多人在那儿就祷告默祷，那他这个看来这个教导还是根深蒂固的，在天主教的这个观念中。那么果子，基督教是平安、喜乐、满足、主里的自由；天主教就是忧愁、无定、恐惧、束缚。这个有最终结局，永生与神同在啊！这天主教炼狱之火，所以这个我们知道就好了。天主教，所以天主教是一个很重要的。天主教这个在某些，但是天主教在主要的教导方面，圣经无误上面还是不错的。他们只加了一些东西，加了一些东西。那我们看第四章耶和华见证人，这个就问题严重了，就比天主教严重多了。那么我们看到，圣经提摩太后书三章六到七节说，那偷入人家牢笼无知妇人的，正是这等人，常常学习，终究不能明白真道。耶和华见证人，以下简称见证人会，乃是古老的亚流派的再现啊，亚流派啊，这个。主后四世纪的时候，亚历山大的长老叫亚流，公开的宣布异端，这个否定基督的神性。他的论说可有以下几点：第一个，父比子在先，就是神在这个耶稣的前，耶稣上帝在耶稣前面，所以子没有与父永远同存。那这个第二，约翰福音一章一节的话说，太初有道，道与神同的，道就是神，为不可信啊，这个否定了这个道就是神，否定耶稣就是神啊，道是被造的，不过是最先被造而已，先造的道，这是他们耶和华见证人的观念。第四，道既是被造的，就不能与神同等。第五，道也可能犯罪啊，这个所以这个他首先我们看到他否定了亚流派，就是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祖先啊，他的鼻祖，他的起源。那么当然有一些人就服从亚流的说法，那信徒就产生了混乱。那于是召开了第一届的国际型会议，就是尼西亚大会。那么会中呢，经过周详的辩论之后，决定定位亚流派为异端，并通告啊，这个禁止看亚流派所读的书。大会为辨明并保守基督教纯正信仰起见，就定了尼西亚信经，至今仍被教会许多教会尊崇和朗读啊，尼西亚信经。那么在1400年以后，魔鬼又将亚流的异端再次借着一个叫罗素的美国人在美国重现这个见证人就是起源。罗素呢是1872年开始宣传他的论说圣经所说日光之下无心事嘛 在最初的12年没有固定的名称，1884年他自称为西安守望台啊，所以这个夜华先生也叫西安守望台。1909年改称为人民讲台会，1914年又改成国际圣经学生协会，这个特别有迷惑性，国际圣经学生协会，他们做很多大学生的工作。到1931年罗素的继承人罗福森，罗森福在他领导下啊，这个改名为今天的夜华见证人。100多年后的今天，见证人会成为神的教会最激烈的仇敌之一，他们反对一切纯正的信仰，如三位一体啊、基督的神性啊、基督的赎罪的真理等真义等等。他们毫不犹豫地宣称其他教会为耶和华地上的国度的敌人，撒旦的组织啊，这个他们不认为啊，这过去的大公教会是真正的教会。见证人会的名称，该教会引用以赛亚书43:10-12，44:8，耶和华说，你们是我的见证为名称的根据。他们认为神在这所说的你们，就是指今天的见证人会。任何虔诚读经的人也可看出这两者经文你们二字，神是指他的选民以色列人说的。不但如此，见证人会认为启示录的7:14所说的144,000人就是见证会的人。那么这144,000人指的是犹太人得救的，这我们也知道这都是错的啊，错的。见证会的首领无知地将自己放回主前的旧约时代，因为新约时代的基督徒乃是做基督的见证，在新约圣经中没有耶和华见证这个词儿的命令，所以呢，主在升天后给门徒的吩咐乃是直到地极做基督的见证。那么见证的传教方法很大了，这就不要说了啊，这个庞大的文字工作啊，这个在机场你会看到说耶稣是最伟大的人，那你一看就是守望台出版的，这个就是耶稣是神的儿子，那是唯一的道路真理生命，他说他是伟大的人。逐家拜访，一户不漏，那么全力推销印刷品，使你以为他们处处根据圣经。那么这个见证人这些人呢，这个他们这个引用圣经啊，这个造出很多可怕的笑话啊，但是他们又弄出新世纪一本。与你谈话的见证人会处处感觉到他如何熟读圣经。当你不同意他的论点时，他就会对你说，你若参考一下圣经字典就会明白。或说你若多研究圣经原文一定会同意。或说我巴不得你以后多读这正确的译本，就指新译本啊，他的新世界译本，不是我们的新译本啊，是新世界译本，不是荣保罗的新译本啊，那个新译本没问题的。那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我们看一，见证人认为上帝是一位一体的，他不认为三位一体，三位一体不可信。那么第二，上帝从永远到永远是隐藏的，是不可知的。这个是他这个，然后呢，三位一体呢是我们知道，我们不讲了，刚才讲过了啊。说神是一位一体的，那就违反了圣经。那么这个我们底下看三位一体的根据啊，我们回去看就好了啊，神是三位一体的。那么这个另外第二点，神虽然一方面是自隐的，以赛亚书45:15，另一方面愿意人认识他啊，愿意人认识他啊，诸天述说他的荣耀，穹苍传扬他的手段，自从造天地以来，神的永能和神性明明可知的，这个罗马书1:20啊，这个著名的经文啊，这个所以呢，这个耶和华见证人的信仰二，见证人会认为耶稣是被造的。神最初造了两个大能的天使，就是米迦勒和路西佛。那路西佛呢，后来成了撒旦，对吧？路西佛是背叛了神，成为魔鬼。米迦勒呢，就被拆到人间，成为耶稣。这是他们这个见证人的这个非常错误的观念啊。这是讲这个耶稣的被造。这个是错误的啊，我们后边看对他的批驳。关于圣经真道上，见证人认为善言主耶稣基督是被造的，乃是卑微人类对真神的最大亵渎之一。全部圣经证明耶稣基督是神，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那米迦勒是向神敬宗，是神所重用的大能天使，但绝不是所谓的耶稣前身。这个我们要知道啊，这个我们看一看这个就可以了，我们知道他的这个问题所在就可以了，因为时间的关系啊。 见证人，我看是七页，见证人信仰的三，见证人的教训认为圣灵乃是一位一体神所发出的影响和力量，啊，第二，圣灵没有位格，啊，没有生命，没有位格。那我们知道圣灵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个位格，他是百分之百的神，啊，是百分之百，是与神同工同荣的，啊，创造世界，圣灵也参与神的创造，啊，认识救恩，圣灵的感动，圣灵是在是真理的灵，啊，是圣洁的灵，神的灵，啊，是在我们生命中的，这个让我们认识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也让我们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我们这个所以没有圣灵的感动，没有人会称耶稣为主，啊，他神的第三个位格。我们这天也讲了不少关于圣不圣的圣灵。啊，我们就看底下这个整个的这个圣灵的工作就好了。这个底下有，那么见证人的信仰四，见证人会说罪的结局是死啊，死的意义是生命被消灭，永远不复存在。千禧年时，人的灵魂将要复活，并且享受第二次得救的机会，获得永生。我们今生并不为自己的罪死，乃是为亚当的罪死。圣经岂不说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吗？个人为自己的罪死，乃是千禧年时。啊，所以我们知道圣经的真道，罪的结局是死，但死不是终了。所谓死啊，是这个死了拉倒，是不符圣经的。那死就是刚才我们讲的，人死了，信主人在居间地带，在乐园，那么在那里要享受神的同在。但是当耶稣基督复活以后，我们在所有在乐园里的人也一同复活，然后在天堂与主同在，永远不死。这是这个所谓居间地带。啊，圣经有些经文不多来解释居间。路亚福音23章，耶稣谈到这个乐园，也就是我们所说的这个居间地带或者阴间。啊，阴间呢，下来阴间，阴间不是坏的啊，地狱是坏的。大家讲有的觉得阴间就是坏的，阴间是就是阴间就是中居间地带也是乐园的说法。啊，阴间，不是地狱，那么跟地狱是两码事，地狱是与神分离的隔绝的啊。隔绝的，这个我们大家知道这就好了。那耶和华见证人在五，信仰五，见证人认为耶稣基督的救赎不能使人得永生，只能使人有资格参加千年的审判，而获得第二次的机会才能得永生。一个人只能赎一条命，绝不能为全人类赎罪。耶稣基督只能为他自己啊，就基督之死是为了救赎亚当，亚当因犯罪而被消灭，基督受死被消灭后，可是亚当复存。啊，这个根据第二个亚当的说法，这个，所以这个就是错误的啊。圣经真道，这我们看一下啊。第一，耶稣基督救赎是今生来生全备的救赎，使一切相信的人出死入生。在圣经找不到所谓千禧年的审判的教训啊。这里边说，他曾救我们脱离那极大的死亡，现在仍要救我们，并且我们指望着将来还要救我们。哥林多后书1章10节。第二个，在约翰福音5章24节，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是永生，不至于定罪，已经出死，怎么样，如生了。那么第三个，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约翰福音3章16节。耶稣基督是完全的人，也是完全的神，他是完全无罪的，他有资格除去世人的罪孽，他的死是为救赎全人类而死的啊，不是为了他一个人，也不为了某个人。是以约翰为主作见证，看那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啊，使徒约翰做见证说，他为我们的罪做了挽回祭，啊，不是单为我们的罪，也是为普天下人的罪。那么亚当肉体死去以后呢，但不是灵魂消亡，末日应要复活，并要在神面前得应有的奖赏和审判。那这是我们所信仰的。耶和华见证人信仰六啊，见证人否认地狱存在，理由如下：一个不合理，第二违反公义，第三违反爱的原则，第三完全不符圣经。所谓第二次的死乃是永永远远消灭的意思，没有地狱啊。在千禧年中，人可得第二次考验的机会，在此考验中，人若顺服则可永生，若背叛则永远消亡。那么圣经告诉我们，地狱是真实存在的啊，神在圣经里多次告诉我们，这是不可忽略的真理。关于地狱，圣经描述写成烧着硫磺的火湖，并说那虫是不死的，火是不灭的。那么神对人类一切做的爱和公义并行，若没有公义没有爱啊，既没有一个人能存活，都啊该因罪而入地狱。 若有爱而没有公义，则世界就没有规矩，赏罚不明，任意妄为。这个，那么所以圣经说信子的人有永生，不信子的人得不到永生，神的震怒常在他身上。所以落入地狱永刑不是神的残忍，而是人的自取灭亡，硬心行走不信之路的结果。神的心意乃是不愿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无论何人，无论贫富，都有得救得永生的机会啊！所以就是要靠信靠耶稣基督。这是耶和华见证人，耶和华见证人对今天影响很大，对不对？你们谁接受过耶和华见证人？
我就在这边接，
你都接受过，我一看全接受了。哎，我就没接受过。不是传福音，传那个传他的耶和华见证人，他们传的是祸音，不是福音。他们更也互相排斥，没关系，对，一样。他们的观点完全不同嘛，很不同的。但是有一点，他们都是在基督论上出问题。他们都这些异端都认为基督是被造的，第二个不是是第一个人，那不是这个神的本身。那这个就是整个的就错大了，错大了。一会儿我们再看这个安息日，安息日还是好的。安息日他不认为耶稣基督是第二个人，他认为他还是安息日还承认这个耶稣基督的救赎，但是安息日这个他对天主教里很多东西反对的比较多，然后他又要守安息日，这就是认为耶稣的宝血不够嘛。我们再看摩门教吧，哈，这面对耶和华见证人传的时候，你要了解，你就跟他教训教训他们，对不对？对吧？跟你有真道教训教训他们，为真理竭力申辩嘛，对吧？如果你要是自己不把握，你别让他给你弄教训了你。所以好好这个要拿回去好好研究啊，把经文都用熟，教训教训他们。这个他太猖狂了，现在哪里他的印刷特别大，哪儿都是他们的印刷品。告诉你，这机场放的全是他们印刷品。机场放的，你看印的特别漂亮，彩色的东西，
对，
很多都是他们的。他们在一个这个异端在宣传上花很大力气。这个包括摩门教也是如此。我们看到摩门教啊，摩门教就更严重啊，摩门教也非常严重。摩门教，我们看30页，你们走遍海洋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记住了教，使他做地狱之子。马太福音23章15节，那等人是假使徒，行事诡诈，装作基督使徒的模样。那么摩门教又称为末日圣徒会啊，也叫耶稣基督末日教会。也这么叫啊，所以这个为美国人叫约瑟·史密斯啊，这个在1830年创立，教义内容混乱。看过《摩门经》没有？我看过，先讲什么离海啊，乱七八糟的，非常混乱。那么其实根本他就不是基督教，他就不是基督教，但是他用基督教为招牌。广泛窃取犹太教、回教、拜物教以及他数种异教教义而成的混合宗教。但是他因为他说他是这个耶稣基督末日圣徒教会，这个所以你这个他就成为基督教的一端，其实他是另外一个宗教，完全不一样。那我曾经写个论文叫摩门教研究，摩门教的这个我这个写的比较细。摩门教最基本三大信仰，一个多神信仰，第二认为神的国就是今日借社会改良而达到的地上乐园，第三个救人是凭人自己的工作所成的。摩门教的起源我们知道，这个1805年这个约瑟·史密斯他生在这个美国的怀俄明州贫困迷信地区，青年时非常懒散，生言看过异象，后来竟宣称一个名叫摩隆尼的天使向他显现，并指示他在纽约州库摩拉山藏有金叶片他是翻译成金牌，实际叫金叶片，是用埃及文所写，于主后50世纪埋藏该处。那么约瑟·史密斯说自己得到了金片，并且呢天使呢将乌灵土名借他使用。谁知道乌灵土名是什么？大祖先的，他就这个 那么他就结果呢，他就把它翻译成了书了，就是今天的《摩门经》。翻译完以后呢，天使将金叶片收回天上。这个荒诞的故事啊，这个没人信，那是没人信。这圣经说，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魔鬼的道理，这完全是魔鬼的道理啊。那么然后呢，这个他传教的方法呢，这个非常特别，经营商业做得特别好。Marriott Hotel 就是他们经营的，你们可能都住过，我也住过。这个不仅旅馆，他这个对旅馆，你看他有什么？他的本地在犹他州。那这个史密斯呢？这个娶了36个老婆。他有一个观念，他认为女人是不得救的，女人必须通过男人得救。就是这个女人呢，要从这个男人肋骨出去的嘛，要回归肋骨，所以你这个男人娶老婆越多，功德越高，因为救人多嘛，对不对？他娶了36个吧？反正就是肋骨了，管他呢，他就是满足他的私欲嘛，满足他的欲望嘛。其实他就是这样，他就找一个理论。然后呢，杨百翰更厉害，那个第二任教主，现在杨百翰大学不就杨百翰那个娶了54个，54个老婆，生多少孩子就不知道了，那太多了。这个现在犹他州的这个归入美国联邦以后，他们采取了美国联邦的这个一夫一妻制，这个婚姻，美国联邦法律过去是一夫一妻，一男一女吧，现在不一样了啊，现在一夫一妻了，不谈一男一女了，现在已经改变。那他也没有办法，他也得束缚这个国家的法律。但是呢，在教会里边，如果你真的有了3、4个太太的，教会不谴责不管。今天你要在教会里边，丰盛华严教会里边，你要是有2个太太，我就得找你谈话了，对吧？那这个我不谈都不行了，长老得找你谈话。他不管，他这个教会不谴责，你是面对美国法律的问题，有一些事实婚姻。所以那天我听广播说，有一个摩门教徒有4个老婆，4个孩子，每个老婆生4个孩子，然后呢，他就4岁16个嘛，然后那4个房子，他没有自己的，每个老婆一个房带4个孩子，所以有一天4个老婆都不喜欢他，没地儿住，他找旅馆去，就回不去家了，每个都回不去，所以他下班的时候他就得想，哎呦，这个老大毕业典礼，哎呦，老二家长会，老三是什么？这个是过生日。我这开到这得往那边跑，选哪个重要？你说这麻烦这个，所以这个摩门教徒就这样子的，这个比较强调行为，也是靠行为得救的。在犹他州的社会治安据说是最好的哦，犹他州社会治安非常好，真的可以说夜不拾遗，什么夜不闭户，路不拾遗的。我在犹他州，我去传福音布道，坐前5排全是摩门教徒，来听我来讲道。那个教会搞的，结果教会把摩我后来我说你别让他们坐前面，他们坐前面干嘛？我看着都他们，我就你们要慕道友坐前面。他说他们就慕道友啊，来寻求来了，这个所以来听来了，很多中国人，中国人加入摩门教有2种，一个是为了学费，大多数在犹他州为了上杨百翰大学，只要你加入摩门教，学费免费，全免费，所以中国人就比较现实嘛。先信了，免完费了，毕业又不信了，就是这摩门教也被中国人玩团团转，谁都搞不过中国人，我告诉你。然后很多来到教会信主的，都是拿人家摩门教的那个学费念完了杨百翰大学，又跑教会来信主了，受洗了，说那异端不信了，就是这个拿人异端钱去念书。然后还有一种呢，就为了娶老婆，因为他自己的最终他有好几个。好几个，他要加入摩门教，他就有一个理论根据。我不是犯罪，我是做好事，为了使姐妹得救。那这种也有。其实，在你到印度尼西亚，你去看到那些华人这个成为回教徒的很多，叫什么阿卜杜拉呀，什么易卜拉欣呐，其实都是娶好几个太太的，他们才加入回教去。那这也是问题。当然，也有娶好几个太太基督徒。有一个小子请我吃饭，4个太太。基督徒，在唐崇荣牧师听到，每天都坐第一排。我说：“那你唐牧师知不知道？”他说：“他不知道，我不能告诉他。”中国人，一个温州人做餐馆的， 啊，我说那你怎么不加入回教呢？回教不允许娶四个太太。他说，这个回教还有其他的清规戒律，不行。他说我这个就是这个就一个这个有婚姻关系，其他都没有婚姻关系吧？啊，比如说他在美国一个，中国一个，英国一个，还有印度尼西亚一个，而且有钱四处跑。对，后来我那天我说你得悔改，你赶紧悔改，你别老天天听唐牧师讲道，坐第一排，然后自己四个老婆唐牧师也不知道，啊，那你听什么呢？你这么多年听什么呢？他说我觉得听的跟我做的不冲突。你看他这，我不知道他说什么话，我也不知道。
他要不听的话，他逃跑
啊啊，所以这个他就受回教国家的影响，因为邻居都是好几个老婆嘛，都是印度人、印度尼西亚人信。所以这个里边这个摩门教这个史密斯后来被烧死的，你们知道吗？他后来被判为异端，判为异端。可是美国那个时候的法律呢，你判异端你不能坐牢。后来他是因为一个什么罪可能被判了？其实人家就是找他麻烦，就是要判他，就把他关到伊利诺伊州的监狱。后来伊利诺伊州暴动，知道他在里边就大家就要整死他，就暴动烧了，把监狱把他给烧死了。烧死了以后，他的继任者叫杨百翰，杨百翰就带领着摩门教徒就出埃及，就被逼迫，被基督教逼迫嘛，那是基督教正统宗教，不能容忍异端存在。他们就大车百辆的就走了，走一个长途的跋涉，像摩西过红海一样啊，就用他们的话来说，就是他们的摩西过红海，走到了杨百翰这个有走到了这个犹他州这个地方，看到了一个沿海。盐湖城，盐湖，哇，这个就是耶路撒冷，这个就是这个沿海，多像啊！所以就把家安到那里，所以从此开始犹他的这个奋斗，啊，这个犹他就后来就成为他们这个根据地啊。那个他们以大教堂，他们宣教的方法，大教堂特别大，那个大教堂不是所有人都能进去的啊，大教堂是这个祭司才能进去。什么样祭司呢？叫麦基喜德祭司，他有两种祭司，一种叫亚伦祭司，一种叫麦基喜德祭司。生下来就是亚伦祭司啊，都是祭司，也人人皆祭司了。然后成为圣职的人就是麦基喜德祭司，麦基喜德祭司才能进那种大教堂，不是人人都进去的。平时他们也在小的地方聚会。那我们很多华人在华盛顿，信摩门教。我一个好朋友成为摩门教徒，他跟我讲摩门教。他们对长老教会非常顺服，教会的权柄极其大，这个完全顺服，完全守十一奉献。你的十一奉献要必须通过工资单转过来的啊，这个所以教会非常有钱的啊，这个基督徒做不到，对不对？那然后呢，这个你看传教方法，第一个摩门教传教方法，经营商业，拥有庞大的地产、工厂、农场、酒店啊，投资于建筑、行政。啊，什么这个，然后建辉煌大教堂也是他们一个传教方法，啊，这个现在是1956年洛杉矶的那个挺大，然后呢，华盛顿那个马里兰那个也很大，然后杨百翰那个这个大学那个也很大，这大教堂呢有一个特点，尖儿上都是一个天使，啊，崔浩的天使，那就是摩隆尼的金像，金的，啊，所以那上面都有灯罩，偷不了啊，就怕人把那个偷。他那个一般都是镀金的，啊，镀金的，一般就是传教方法，两个年轻人，啊，骑着自行车，严加叩门，自称为末日圣徒教会的传教士，愿意跟你谈耶稣的福音，啊，这个就是这样的一个方法，啊，方法，这个四处传。这个，哎呀，看的太多，穿着白衬衣，打着领带，啊，你们都看过没有啊？跟你们传过，我在马来西亚马路上就遇到两个天主教，这个不是这个摩门教给我传，送给我小册子，啊，但是他不敢在马来西亚，他就偷偷传，他不敢当着人面，他悄悄给我小册子，我就看，啊，因为马来西亚这个就不允许向回教徒传任何的宗教，包括基督教，他不敢。判了，传了要判刑，要打鞭子，屁股打几鞭子。我告诉你，我那年在那布道会，哇，信主，好多人信主，有几个不黑不白的人就上台了，把我们大会主席吓坏，说这家回教徒信主了，这个麻烦了，可能就得找我麻烦。一问还好，印度人啊，不是回教，不是他们马来人，他是马来人他就保护，印度人就无所谓，他就不管了。 啊，你马来人就不能信别的宗教，就是选择，不能选，没有选择。那我们看到摩门教信仰啊，错误的地方。首先，第一个错误，摩门教认为亚当就是上帝。那亚当是被造的嘛？这多混乱啊！这个比这个耶和华见人走还远啊！亚当就是上帝，上帝和人一样有血肉之体，上帝是个伟大的人，好像杨百翰一样。那摩门教的牧师就是神的国，违背他就是违背神，牧师就是神自己的一部分。啊，这家伙厉害啊！到摩门教做牧师过瘾的啊，这家伙跟神似的。你看这些规定的了得嘛，而且还可以娶多少太太，想娶多少就娶多少。你看这个，然后呢，圣经真道我们大家看看就行了，我们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亚当是被造的，神造的第一个人啊，这个亚当啊，摩门教竟然说他是上帝，这是混乱的一塌糊涂啊。摩门教的信仰二，摩门教认为耶稣是亚当与玛利亚所生，这是更混乱了，你知道吗？这个玛利亚是什么年代的人？对啊，亚当是第一个人啊，他你看这，所以这个里边就混乱的一塌糊涂，竟有那么多人信，还有很多中国人信，还有很多女人信，傻不傻？这女人她你不得救，你还信她去？你得通过男人得救。你看这黑暗权势，他认为耶稣是亚当和玛利亚所生，耶稣在迦拿与马大和玛利亚结了婚。如此他定在十字架上就应验了圣经话，他必看见后裔。那摩门教的教主啊，这个约瑟·史密斯是耶稣的后代，耶稣跟玛利亚是这个生的后代。这个里边就是这个非常非常混乱啊，这个非常混乱。那现在这个达芬奇密码就是根据啊，有点受他影响。达芬奇密码就是耶稣娶了摩大拉的玛利亚，其实摩大拉玛利亚是耶稣的妻子，只是圣经没明说而已。那所以那个他就弄了个达芬奇密码，那个整那些挺奥秘的东西，其实说的都是一些过去的一些流传的一些这个错误，包括异教的东西。那达芬奇密码这个要看要批判的啊，非常坏的一本书啊，美国人就把它捧得很高，还拍成电影。所以那最近有个上帝之子的电影是吧？这个好，去看这个好。这个有些主内的这个知道真理的啊，就很好。据说这个比《耶稣受难记》还好拍的，这个音乐也好，制作也好，水平也高。那摩门信仰这个三，我们看摩门信仰三啊，这个我们这个都不值得一驳了。我们看圣经是很多清楚，这后边都有啊。这段你要想谈，你把这段圣经弄清楚啊。这个，所以，那么这个摩门教信仰三，摩门教认为圣灵是一种永久存在的物质，从太空传达各处。圣灵是最纯洁、最精细的实物。圣灵唯有借摩门教牧师按手才能传给任何人。这个是错误的。我们知道圣灵啊，这个是生命，是三位一体神的第三位，是生命的灵，圣洁的灵，真理的灵。这个跟他说的是不一样。摩门教信仰四，摩门教认为亚当的犯罪是被迫的，是必须的。亚当若不犯罪，就不能知道善恶，也就不会有肉身的后代，如此就不能成就神的说圣养众多遍满地面的这个观念。所以神的第一条命令圣养众多遍满地面，第二条命令是不许吃善恶树的果子。亚当为要成为第一条命令而不得不违反第二条命令，吃了禁果。亚当并没有犯罪，犯罪的是夏娃啊。所以保罗岂不是对提摩太说，不是亚当被引用，乃是女人被引用，陷在罪里吗？提摩太二章十四节。所以这个摩门教极其的这个歧视妇女，这个他的教义，这个极其歧视妇女。所以摩门教里的妇女都乖乖的，你知道吗？然后圣经正道我们看了就好了啊。摩门教的信仰的最五个错误，第五大错误就是摩门教认为基督之死只是为救赎亚当一个人的罪。第二，摩门教的基督的死不能救赎其他人的罪，人的罪唯有借着遵行摩门教的圣礼以及个人善行才能去掉。摩门教的洗礼可以洗去人的罪， 摩门教信徒可以代替已死的亲属受浸，更混乱。就是如果死的人没有你替他再洗一次，你就地狱里得救了。那这个我们看到圣经的信仰在下面啊，这个神的儿子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这个说得很清楚啊。然后呢，我们看摩门教信仰的六啊，摩门信仰之六。哎，怎么没有呢？五，有五有啊，没有六，有七。啊，摩门教信仰七，可能打错了啊。一切不属于摩门教人都被定罪。啊，一切接入其他教会牧师行的礼的，都下地狱。所有教会的人或其他教会有关系的人都要灭亡，唯有摩门教才得享永福。啊，这整个的是这个邪教。按照命令，圣经说人人都有一死，死后接受审判。这个不信主耶稣的人被定罪，信的人已经罪赦免了，对不对？这个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因为这个圣经说得很清楚。摩门教信仰之八，摩门教主张一夫多妻制度。第二他们认为夫妻的关系不是肉身之死为终，而是永恒性的。那我们知道天堂是怎么回事啊？不娶不嫁嘛，对不对？这个他认为是永恒性的。摩门教的男子来到世界上进入荣耀之后，他们的妻子也按次序跟着进入荣耀。他若被封为王管理某一世界，他的妻子就都是妃，一大堆妃。摩门教主张一夫多妻制的理由，人应该多娶妻以完成神的命令，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人家生的这个约瑟史密斯36个妻子，生多少孩子也不知道。那时候又没有避孕药，也没有这个避孕套，没有计划生育的措施，那就随便生呗。所以他就生。然后呢，这个杨马汉是54个老婆，更有更多的，后来有娶100多都有。有100多的。而且这娶这个男人都不用养老婆，老婆养男人，那就像蜂王似的，你知道吧。这家伙这个每个女的都工作，你看他还上什么班，他就收钱就行了。啊，有人觉得这个挺神奇啊，也不用干活了，天天在家收钱。然后呢，这个女人需要依靠男人才能得救，所以男人应该怜悯女人，多多收纳他们为妻。姐妹们，你们能信摩门教吗？这一看不可能嘛，对不对？然后杨百翰亲口说，耶稣是个多妻主义者，这是亵渎神。这是拉撒路的姐妹马大、玛利亚以及摩大拉的玛利亚都是主耶稣的妻子。迦拿的婚宴乃是耶稣自己的婚事的其中的一个，这是胡说的啊！杨百翰讲道就这么说的。那么大卫因着多妻制度生了所罗门，所罗门因为多妻制度生了耶稣，如果没有多妻制度，咱们就没有救主了。你看，这个他这是断章取义啊，这是断章取义。所以解经要看前文后理，所以这个异教的东西或者异端的东西就拿出一段经文来就乱解释，根据他的需要。这个你看约瑟，哎呦我说少了，约瑟娶了48个，我认为36，我这写48个。杨百翰是25个，杨百翰是52个，调过来应该是。然后马太福音19章告诉我们，那起初的造人的是造男造女，二人成为一体，不是三人成为一体啊，二人成为一体。这个摩门教信仰这个错，我们就看了这个摩门教这个关于夫妻这个观念啊。摩门教认为夫妻是永恒的，35节是不符合圣经。马太福音说当复活的时候人也不娶也不嫁，像天上的使者一样，到天堂了你们就是弟兄姐妹了。摩门教认为人要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是要人替他掌权，做他代表管理这地并不是要人借此施行多妻。摩门教的女子从小被训练相信男人是女人的救主，女人需要借男人的名字才能得救，该教会的领袖、该会的领袖们用此方法达到多妻统治的目的，是错误的啊，错误的。这个摩门教信仰第九啊， 摩门教除了这个认为亚当是神外，也相信有极多的神存在，在地上有一夫多妻家庭，讲和在天上一样，并且继续生儿育女在天上。那这些灵儿灵女等待机会，可以来到世界上获得肉身。这点什么观念？佛教的轮回观念。嗯，佛教的儿女越多，福分达到顶峰，男人即为神。天上一切的神以前都是男人，地上的男人，女人就没了。这个，所以这个。我那个朋友是个女人，姐妹是个女人，信主信这个摩门教。我跟她辩论，我说你傻不傻呀，你弄这么一个东西啊，这个是不是你要给长老做妻子啊？她说倒没有了，但是经常请长老吃饭。这个然后这个我说女人的地位，她说女人就是这样啊，你看这个人多奇怪，原来她在家里大女子主义啊，杭州大学的学生会主席啊，老公被他管得跟孙子似的，后来老公跑到国内找了个二奶不回来了，因为他老管他。这家一成摩门教，乖得不得了，你这个异端，你说多厉害啊！认识这个啊，很多人加入基督教会的姐妹还没有怎么改变，还在家里该吆五喝六的说了算，对吧？这个也没有顺服丈夫，可是这异端一下子就立刻，哎呦，真狭制，真奇怪啊！我就觉得，哎呦，他就是神，你说他说什么？神改变我。哎呀，没办法了，后来我就不跟他来往了。原来还请我吃饭，这个有时候来我们教会坐一坐，来听听福音。结果后来这个觉得没办法改变他，我就不跟他来往。就20多年，十七八年不打电话。这个原来是非常好的朋友，丈夫也是我的好朋友，夫妻两个都是很优秀的学者。结果他信了摩门教以后，工作也辞了，也不干了，天天在教会里做义工。啊，就像中国人传摩门教，因为他的社区很有影响力。原来是这个什么全国青年委员，在国内也是共产党员，很优秀的。哇，你看这个异端多厉害啊！异端的捆绑，摩门教信仰之实，他们错误之实。啊，他们有权威了。就咱们是唯独圣经，他们有三本，除了圣经以外，圣经他们也读，啊，他们有摩门经，信条与约，无价珍珠，也翻译成无价珍珠，也翻译成高价珍珠。那么史密斯宣告说，摩门教的牧师被圣灵感动的话，就是神的话，这下比天主教厉害多了啊！天主教只有教皇嘛。他这哪一个牧师只要你说圣灵感动的话就是神的话。有时极端灵恩派也会这样啊。极端灵恩派说，我圣灵神对我说，我说出来了就神的话。那你不听你就是没听神的话。这个就搞人的崇拜，知道这很危险。极端灵恩派一会儿我们分析。啊，这挺吓人的。神对我说，神对我说话。每天有一个灵恩派牧师天天讲到神对我说，神对我说话。他都不是圣经里的话，都是他感动的话。那这些话你怎么办啊？这话就很麻烦了，你知道吗？这个，所以这个我们还要讲神圣经的话，圣经的话，那个是神给你这个圣灵给你一个感动，那不能等同神的话。这个注意啊，这个，所以这个我们有时候在灵恩教会里听到神对我说话了，昨天晚上神对我说话了，啊，还有一个女牧师更有意思，啊，给别人祷告，一按手说，哦，主你说什么？啊，主啊，你这意思啊，主这。你看过这个牧师吗？你们都认识，我告诉你，不是我这个批判的，我不批判牧师的，但是这个牧师我真的不能接受，这种人跳大神儿。所以这个，这是我们北加州的一个灵恩派女牧师啊，你别以为你都认识啊，我不说谁了，我说的是我就论断了，但是我觉得这真的是吓人啊！主你说什么？主说什么都在这儿呢，他说了吗？是很清楚吗？说什么？哎，这样听完对不对？那主跟他那么亲密，你说哎呀，很多不信主的人，这了不得，这人哦，哎呀，神都亲自对他说话，你这不是搞个人崇拜吗？你知道吗？这个要小心啊，弟兄姊妹要小心，读神学的更要小心这个就是那个中国民间宗教的东西，加到基督教来，就是中国民间宗教，还都不是佛教的，中国民间宗教的东西，我们很多的灵恩教会。走到一个极端，就会把很多 中国迷信的东西拿到教会来，什么掉金粉啦，什么这个钻石啊，哎呦，那你这个完全是成功神学嘛，你这个上帝让你钉十字架，跟我同背十字架，让你给你钻石，那这又拜物嘛，对不对？这又非常错误的。这个我是没看到金粉，我这么多年我都没看到金粉。还有一个林恩牧师跟我说，哎呦，你讲到时候你满脸满脑都金粉，我也没看见，我吓死人，我哪有金粉，你知道吗？这个你看摩门教就有这个东西啊，摩门教的牧师被圣灵感动所说的话就是神的话，就是圣经。还有一个，当圣经跟摩门经发生冲突，以摩门经为准，这是他们的这个错误啊。那这都撒旦的伎俩了，这个完全否定圣经，用人的意思来超过这个天主教，只能说教皇可以等同圣经，但是他们说这个我们这就是所以在摩门教做牧师太神奇了，这个所以摩门教那些信徒做礼拜，你看大家穿的都是西装革履的，都非常正式的来到教会，而且都要奉献三年，不能挣钱去专门去传的，每一个人都要奉献三年啊，男子了，不是女的，女的就是生孩子就行了啊，男的就是奉献三年叫亚伦祭司啊，然后三年以后回来了，有的就才能去工作，工作十分之一要一定要给教会，四处建大教堂，建这个商业，是发展很快的，这个摩门教也是在美国发展很快的啊，对啊，就我罗姆尼嘛，我们就不知道该怎么办了，所以这个共和党不是很傻吗？选了个摩门教徒当总统候选人，你让传统的基督徒怎么投票啊？那我就得弃权啊！我本来就不想投这个民主党，我肯定是不投民主党，我一定投共和党。可是我一看呢，他整了个摩门教徒，我那当然我也不会投民主党，我就弃权嘛，我真的弃权，我没有别的办法，我只能弃权，所以我又没法在教会讲了。那如果平时我还在教会讲一讲，我讲我们选啊，要选合神心意的。我不会选说你投哪个票，我不能这么说。但是我说我选合神心意的，起码坚持反对同性恋的，啊，坚持一些圣经价值观的，这个价值观是最重要。我会这样说，那大家就明白了嘛？那你还说那么多干嘛？对吧？结果他整了个罗姆尼，我怎么选他？我没法选，我就弃权。不投票，我跟师母我们俩都不投票。本来我们来到美国做了美国公民，这个有了投票的权利，在中国混那么多年都没有投票权利，终于混到投票权利。可是来到美国我没法投票。你说我也不能投这个奥巴马长得像我那个人，我不能投他。那你说我又那我投谁呢？我又不能投这个摩门教徒，所以你弄一个，你像布什啊，那我就投票去了。他说你投你，他又不会当选。他说那也投，这是我的权利，对吧？我履行公民的责任，多好，一个公民有投票的权利。可是整这么一个人，我觉得共和党麻烦了。说点题外话，这届共和党又不当选，五十年之内都可能都选不上，因为这个世界越来越 liberal。越来越走向这个 liberal， 另外这个还有败坏，这个远离圣经，还有一个外族的，就是少数族裔，亚裔啊，西班牙裔啊，越来越多，就是南美裔，这些人都是被民主党欺骗，民主党说他们都是他们给他们增加福利啊，什么乱七八糟的，其实这都是欺骗人，骗人，所以民主党有一个最骗人的话，也最能够有效，说30岁之前，如果你不信民主党，你就没有理想。如果三十岁以后你还信民主党，你就傻瓜啊！就是，其实这个30岁以前信民主党也是傻瓜，他就这个时候还欺骗人，他欺骗年轻人的票，你知道吗？是吧？都是傻瓜，新共产党更傻瓜。那我们看第六，基督教科学会，基督教科学会这个我们了解不多，其实我们对摩门教和耶和华见证了解比较多。基督教科学会啊。还下课啊？好，那下课再讲基督教。